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空反对乔任梁父母落手，唐山案再爆惊天黑幕。呼和浩特高楼烧成火龙，官方通报被质疑瞒报。太简战火全面失控，空袭加地面激战，数十万人紧急撤离。黎智英的女儿说，北京再不释放，父亲将成自由烈士。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于慕容事件持续发酵，各种黑幕不断冒出。最新传闻称，同他遭遇相似的乔任梁父母突然中毒住院抢救，而部分肖战粉丝转向支持于慕容后，肖战亦都罕见以含蓄的语句引用于慕容生前的格言。更惊人的还有唐山打人案件被指出现更深层黑幕。在于慕容案持续三个月热度不减之际，新浪网突然报道乔任梁父母因为食死螃蟹中毒，病情加重。这则看似普通的新闻引发网友热议，有人猜测于慕容事件后，乔任梁、秋风、王向军等旧案被重新关注，涉事人员高度重叠，可能令相关凶嫌坐不住，因此乔父母有可能遭到投毒。因为上海人食海鲜都非常地道，不会轻易出现这种情况。虽然这些只是网络揣测，但是这三个月的风波后，很多人感叹中共没有做不出的事，只有你想不到的事。此外，12月8号男星肖战的粉丝在转向支持于慕容后，肖战本人在央视寄语中说，新的一年每天都值得我们用心开启，全力奔赴。最后他说，愿我们岁平安，人长久，长相见，一起向阳而生。向阳而生是于慕容自己的人生格言，生而为人，向阳而生的其中一句，鼓励自己在逆境中仍然乐观向上。网友纷纷认为，这个是肖战默默为于慕容发声，作为对他自己粉丝禁娱行动的回应。最令人震惊的是，在2022年的6月10号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背后更深层黑幕。此前传出四名受害女子的其中一名叫刘薇，是熊猫血，被抽了1500毫升并活摘了心脏，其实就是安排好的计划。其余三人同样遭凌虐丧命。更骇人听闻的是，四人所在的村镇后来都被集体灭口，从网络传出的画面来看，村庄都消失了。山村一镇的具体地址是刘薇，河北省唐山乐亭县盐角庄、陆元龄四川和陆镇、五峰村、陆家湾、李奇湖南欧光岔镇、益阳大甲村，还有一个据传是云南的但是没有具体信息，曹书婷广西贵港兴义村。有网友感叹，怪不得这件事件轰动这么大，但是就悄无声息，原来连成条村都被灭了。据传唐山打人事件主嫌犯陈继志被爆出亦都有参与缅北组织的电信诈骗员。近日中南海频频爆出冷门，12月8号本来应该例行公事的年末政治局会议就爆出一连串震天动地的异常。不讲忠诚，不提反腐，不见中纪委，中共最敏感的政治信号全部突然熄火。爆料同时传出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李希和政治局委员马兴瑞再次缺席政治局会议，这一瞬间令外界意识到中南海真的出了大事。中纪委书记李希11月28号集体学习缺席，12月8号政治局会议再度缺席。中纪委书记不出席政治局被认为是接近政变级别的异常。 於是外界聯想到傳聞中的馬興瑞案擴散，李希家屬捲入，案值上千億，涉及數十名官員等。如果傳言屬實，中紀委書記被查將是建政以來最大的震盪。有政論人士稱，如果習要動常委，李希恐怕是第一人。近日网上热议习近平和彭丽媛接见马克龙的短片，影片的价值是未经剪辑，习近平夫妇就位迎接马克龙向镜头走来，习突然不安，连续问礼炮有没有响啊，有礼炮吗？过了一阵先听到工作人员的回复，有，在天安门一落车就响了。视频人江峰认为，习出访无数，按理应对流程熟悉，这次就连基本的礼炮环节产生怀疑。他解读，习问的表面是礼炮，潜在意识是问我还是这里的主人吗？那些拿枪的人还听我讲吗？另一个被指出的细节是军乐团礼号手的礼服颜色。过去十几年，只要彭丽媛陪同国事活动，军乐队一律穿红衣白裤，连习近平都要配合他的色调。但今年的4月23号改革后，礼服全部改为低调的军绿色。江峰认为，这些代表军方合身力量不再买彭丽媛的账，而今军权落到张又合手入面，用军绿替代，等于给彭丽媛颜色看，连礼号手服装都保不住，他第一夫人的含金量亦随之下降。另外，近日白羽鸟平平突然死亡，被指五大空照指向习近平。有人指出，朱船鸟平平与习近平之间有五个巧合，同有平字，且平平是白羽鸟，被联想到铁板图入面的白羽鸟。朱船头顶是红色，被解读为暗指红色贵族。平平1986年生于陕西后迁至北京，被拿来对应习近平的陕西背景与后来进京掌权。朱璇被形容神经质，容易受惊乱撞，有人用来类比习近平的强烈不安感和党军清洗。朱璇寿命长，被联想为习近平想活到150岁的广法。观察人士认为，中共王朝尽显末日景象。近日场内抖音冲突越演越烈，是一条宣称国家需要打仗时，公民必须被强征入伍的影片下，有网友以正能量的表情符号掩盖，用谐音和形似字发表留言，摸土枪先把习哥打了，引发大量讨论。观察人士认为，无论国际上还是国内，中共王朝尽显末日景象。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一栋高楼在12月9号凌晨突然大火，影片显示整栋大楼建筑从底层一路烧到楼顶，犹如一条火龙直窜天际。但当局只是通报一楼起火，一人身亡，引发外界质疑瞒报灾情。根据多段网传影片显示，事发时大楼火势极为猛烈，火舌沿着外墙装饰材料快速向上延伸，燃烧的碎片不断坠落。拍摄者在影片中透露，起火的是一楼高层商场建筑，楼上还有住户，周边亦都是紧紧挨住居民楼。有人焦急地说，入面还是住人的，不可能没有人，令人不寒而栗。然而呼和浩特市消防部门随后发布的通报就称，凌晨2:14，海亮广场一楼一间烧烤店失火，明火在3:26被扑灭，火灾造成一人身亡。如此简短的叙述和民间流传的火势规模差距巨大，引发网友批评，又是一则不问你信不信，只问你服不服的官方通报。根据陆媒后续报道，事发时烧烤店内存放大量易燃物，包括桌椅、包装材料及装饰物，火势在短时间内迅速失控，大火沿住墙体装饰结构往上窜，夹住浓烟形成滚滚火浪，短短片刻吞噬了成栋建筑。深夜入面，火光照亮天空，景象骇人，浓烟和高温迅速蔓延到大楼各层，好多居民在熟睡中被呛醒，只穿着单薄的衣物惊慌逃生， 当地夜间气温已低于零度，成功逃出的居民在寒风中失宿无助，看着家园被大火吞没，一夜之间成了无家可归者。目前外界最关注的仍然是伤亡数字，由于火势极大，逃生时间短，究竟有几多少人未能逃出火场，官方尚未公布。这些令外界更加质疑是否存着瞒报或延迟发布信息的情况。泰国和柬埔寨互相指责加剧，边境冲突正急速升级，战火从山区一路烧到海岸线。柬埔寨国防部9号证实，泰军在礼拜一深夜到礼拜二凌晨对班迭棉吉省猛烈炮击，造成6名平民丧生。由于双方动员的部队越来越多，泰国已经紧急撤离了将近44万边境居民。泰方军方证实，目前已有一名泰国士兵牺牲，18人受伤。路透社报道说，泰国海军在沿海的达叻府发现柬军部队活动，还指出柬方增派追击手、重武器，加强攻势，挖壕沟备战，被视为对泰国主权的重大威胁。泰国海军立刻出动部队驱离柬军，使冲突正式扩散到海岸线。就在地面交火持续的情况下，泰国军方亦都在8号动用战机进行空袭。战事扩大后，泰国宣布撤离5个边境省份的居民，柬埔寨亦同时疏散数十万人，边境地区陷入严重人道危机。美国在9号呼吁泰国和柬埔寨停止日益恶化的战斗。就在不到两个月前，两个国家还在美国总统川普的调停下签署了一项停火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呼吁泰柬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保护平民，并要求两国重返10月26号在吉隆坡签落的和平协议，停止战火扩散。法新社的最新统计显示，最新冲突已经造成至少10人丧生，近15万人流离失所。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挑起战事，泰国说自己是遭到枪击后先进行空袭，柬埔寨就说他们已经遵守停火，为了令平民躲避先被迫还击。柬埔寨前总理洪森甚至直接出面鼓励参战，要求在敌人攻击的任何地方都要展开反击。目前边境地区已经成为战争重灾区，一名泰国农民表示，身边到处都可以听到轰炸声，还有柬埔寨的妇女称她已经进行了5次逃难。今年的7月份，泰柬曾经爆发了5天激战，造成43人丧生，30万人撤离。刚在10月签了停火协议，结果又因泰方士兵踩中地雷受伤，协议被迫暂停，冲突再次爆炸式升级。泰国总理阿努廷强调，泰国必须坚定捍卫主权，现在不可以停战，看得出双方都没有退让的意愿。泰柬两国拥有长达800公里的边界，其中部分至今没办法划清边界，争议可追溯到法国殖民时代。如今历史问题再次被引爆，泰柬冲突已经成为东南亚近年最危险的危机之一。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女儿黎彩在9号向华盛顿邮报投稿说，即使中国政府有不同的看法，黎智英亦都没有犯任何罪，而且释放黎智英对中国政府其实有好处。黎彩表示，她已经受够折磨，除非状况有所改变，否则她极可能成为一名自由烈士。先前黎智英因为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规定，在2020年的12月底被关押，并在2024年7月被法庭裁定欺诈罪罪名成立，判处坐监5年9个月。黎彩投书写道，父亲5年前身材灰毁壮硕，亲朋好友如果来我们家吃饭，都知道一定会得到丰盛的款待，但是单独监禁的铁窗生活对他的身体带来严重打击。他说，12月8号刚满78岁的黎智英以政治犯身份在香港被囚5年之后，如今健康迅速恶化， 除了有糖尿病、高血压、听力和视力亦都双双衰退。数月后由于深受发炎感染和疼痛困扰，有时候连起身站立都很困难。不仅如此，最明显最令人担忧的是他整个人暴瘦。他表示父亲偶然穿上他在2020年被捕时所着的衬衫，那时候父亲仍被称为肥佬黎。如今衬衫如果穿在他身上，会松垮得好像要将他吞噬。他指出全家人时时刻刻都为黎智英的健康衰弱担心。他说，我们对他所能得到的医疗照顾所知甚少，从来没有任何外部医生获准为他检查。黎彩指出黎智英发生过几次令人忧心的状况。2024年6月出庭应讯时，他面色苍白，身体严重颤抖，审讯因此被终止。而后来他只是拿到一粒止痛药，又被送回牢房。他写道，两个月后我接到狱方辅导员电话通知，说因为父亲的身体太差，原定的律师会面已经被取消。他表示辩护律师四个月前曾在法庭上说黎智英已经连续几个月出现心脏问题，状况严重到无法出庭。而黎彩说被捕之前父亲从来没有心脏病史。黎彩指出黎智英如果能够释放，他将会离开香港，对当局再都没有办法构成任何威胁。他说他的抗争岁月已经结束，只是想平静和家人一起度过余生，再一起一起同台吃饭。对于黎智英被以香港国安法被判刑，在狱中遭受折磨， Fresh 平台上有网友纷纷留言说，无耻的中共港共不断折磨黎生，有没有人性啊？黎生是英雄，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他深深爱着香港。黎先生早日沉冤昭雪。还有人说共产党会有报应的。
习近平又做蠢事，中俄核战机联手包围了日本，王毅暗闹德国大翻车，而美国天眼太惊人，24小时锁定了福建号，导弹精准打击，千万网红爆，中共认了不敢打。港火遇难消防员可能被灭口，救援人员亦造假，川普敢卖 H200， 习不敢接。Dress 时尚掀起向第几元法轮功致歉潮，我们一起来关注。12月9号南韩方面说他们发现有7架俄罗斯军机和2架中共军机飞入了南韩的防空识别区，搞到南韩战机要紧急升空对应。今次闯入识别区的中俄军机包括轰炸机和战斗机，当中4架俄军机加埋2架中方军机是在度做中俄联合军演。中俄军机在南韩防识别区留了大约一个小时，而他今次活动的范围又啱啱是地缘政治上特别敏感的区域，所以更加惹人注目。与此同时，俄罗斯都加入了中共的挑衅行动，多架核轰炸机和战机一起绕住日本飞。日本防卫大臣小泉就出文讲，话12月9号由朝到晚有2架图95核轰炸机由日本海方面飞去对马海峡，之后再同2架中共轰炸机汇合，一起沿住日本周边空域绕飞。而且成段航程里边还有8架中共殲16战机全程伴飞护航，俄罗斯的空机预警指挥机 A50 都在队形里边，成件事好明显是中俄企埋一起做动作的。小泉话俄中两国进行轰炸机联合飞行，明显是在度扩大并加强对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意图对日本进行武力示威，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忧虑。对此日本自卫队战斗机紧急升空，外界认为中俄联合突然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还将绕台变成绕日，讲明中俄行动是经过规划并具有信号性的，显然不是侦察而是试探，是在联手施压测试 以美国为首的印太盟友反应，日前川普新版的国防战略目标联合日韩澳保护台湾，如果中日真是开战，俄罗斯很可能会从四个方面协同中共，在联合北韩在朝鲜半岛挑起事端，来分散美日韩战斗力。现在中俄摆明就是要做同生共死的好朋友，而他们忽视了一点，就是相同的恐吓可能换来不同的后果，日本不是台湾。除此之外，中共外长王毅12月8号在会见德国外长雅德库尔，在台湾问题上，他说台湾的地位已被七重锁定，这个是铁的事实，希望德方理解和支持，还要求德方抵制任何台独言行。而台湾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日回击说，锁定700次，7000次亦不会成真，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同中共国互不隶属。而王毅对雅德库尔猛批日本言论，还搬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说日本作为战败国却试图在军事上威胁中国，这一行径完全不可接受。而外界认为王毅刨了个坑是将自己埋入去了，德国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王毅的敲打成了指桑骂槐，只会将德国退得更远。12月5号有一位大粉红卢克文发表文章，中国正在做好对日作战准备，文章宣称中国已在舆论、法理和军力层面展开系统性准备，并表示中俄有能力应对双线作战等。不过奇怪的是，这篇文章后来被落架了。12月8号他的微信公众号亦随即被封禁。有网友说，拍马屁都拍到马腿上边了，岂不知圣上根本就没打算打。还有人说，中共正在度疯狂找梯子落，你们疯狂给习近平搭梯子上，这个是给党指点江山啊，将习近平放在火上去烤。还有网友说，上边都已经对美国彻底妥协，来换取降低关税，你这个还准备打仗，明显不解上意啊，将这个号封了，封了你的号，就是表明中共根本都不想打。而中共如果真开战，打不打得赢呢？被称为美国天眼，在科罗拉多州国防地理空间科技公司范托，让卫星飞越中共最具战略意义的军事基地玉林海军基地后，在10小时内就完成对中共玉林海军基地的 3D 详细模型处理。福建号停在没讲的每个细节一览无余，空间精度分析不差低于4公尺，亦就是美国24小时都在这里监视观看。而如果导弹打过去，就是精湛打击。除了这个之外，近日一直在这里传习近平人马出事，12月7号自媒体人蒋望正再次爆料马兴瑞案件惊人消息，结果出乎他的意料，他说习近平以为养了一只石鼠，原来是僵尸，亦就是说马兴瑞案牵扯的人太多。蒋望正评价马兴瑞直接毁了习近平的半壁江山。他透露马兴瑞案件被命名为530专案，由刘金国负责，还有51个涉案人员都在政府部级。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全国政部300人，副部2700到4500人。蒋望正说，从前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陈伟俊案件曝光后，中共政府就停摆，因牵扯的人太多，新疆就有7名副国级干部被带走，习近平的半壁江山快倒了。你觉得中俄军机这样挑衅会有什么后果呢？请你在下边留言呢。香港大埔宏福苑火警，官方说至今仍有大约30人失联，部分遗体未能辨认身份。而港政推出一户一社工计划， 讲是为了受灾居民提供支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7号播出的无线电视节目中指，社会福利署目前约有2000名社工，现时几乎每名社工都需跟进一个宏福苑居民个案。有灾民说，为了领取援助，有时一日走四区。对于港府推出的一户一社工计划，灾民披露根本就联系不到社工，当局说24小时有人接听电话，打到现在有些人还是联络不到，有些是收到电话但是没有社工出现。宏福苑大火存在很多疑点，其中包括八栋大楼的警钟被关闭，逃生门被锁死，有多处起火点等，很多人怀疑是人为纵火。严丽梦博士日前在油管直播节目中指出这一场大火的多个疑点，并提到中共想借此达到以灾为稳的目的。他分享了宏福苑几栋大楼的图片，然后指出了起火顺序的疑点。根据他的团队内部查询，大火从图片的右边的 F 楼开始燃烧，跟住是 E， 然后跳过 D， 直接到了 C、B， 最后先回到 D， 这个顺序十分可疑。另一张截图显示，左右两边大楼都烧到火光冲天，黑烟滚滚，不过但中间那栋楼居然完好无损。隔栋燃烧的疑点就是很可能是有人在两处纵火，造成不同的起火点。另外在这一次大火中遇难的消防员何伟豪，他在当日下午3点到场，进入了火场大约半小时后失联。消防在下午4点在宏昌阁的一处空地寻获他，当时他面部烧伤，由救护员急救及送往医院抢救但不治。据消防处指出，何伟豪已入职9年，投入消防以前曾担任机场特警。严丽梦透露，他的团队发现何伟豪的死有很多疑点，消防员通常是两个人一组，身上有通讯配备，但他既没有困在火场里面受了伤，亦没有靠无线电求助，而是在严重烧伤情况下出现在外边的空地上，到底是谁将他架了出去的呢？种种疑点无法用消防逻辑来解释，因此他怀疑消防队伍里边可能有中共派人入去，毕竟香港的纪律部队是被严重赤化的。而日前伦敦命理师钟怡林在节目中亦提到，这个消防员遇难的 QK 更似是被殉职。在直播中，严丽梦仲指出了灾难遇害者辨认组亦存在问题，他放出一张港府辨认组员的合照，并提到里面有很多演员，这些人将头盔压到很低，其中还有戴墨镜、扎马尾的，双手随意摆放的，根本没有纪律部队该有的精神面貌。而网友在留言区表示，真正搜救人员身高都差不多的，这班人的高矮差这么多，企模企样一看就是客串的演员，那些人确实看着不似纪律部队，甚至不似香港人。民众说，香港遭遇这么大的火，港府反而先要选举，眼睛只是盯着他们的权利，可见救灾只是假惺惺的表演，亦就是说官方根本没有想搜救。你觉得消防员是不是被殉职的呢？我们的观众有没有人看过这些搜救队员呢？你可以在节目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呢。昨日12月8号川普表示将允许辉达向中国及其他地区的获准客户出口 H200 人工智能晶片，但更高端的 Blackwell 等晶片不在内。而美国政府要求辉达交出 25% 的销售提成，不过今日12月9号中共却宣布不买，这件事为了什么呢？昨日川普发文说，这项政策将支持美国就业，加强美国制造业，并使美国人受益，而 而商务部正在敲定细节，同样的解禁政策亦适用于超微 AMD、 英特尔和其他优秀的美国公司。这一消息一出，就使辉达和超微股价一度上升大约 2%。 辉达发言人在声明中说，我们赞赏川普总统的决定，允许美国晶片产业参与竞争，以支持美国高薪就业和制造业发展。川普说，我的政府将始终将美国放在首位，辉达的美国客户已经开始使用其卓越的高度先进的 Blackwell 晶片，不久还将推出 Rubin 晶片。这两款晶片都不含在本次对华交易中。不过前美国国务院负责科技和安全的高级顾问麦灰以及很多对华鹰派都对川普卖晶片的政策持质疑态度。麦灰以警告，如果美国向中国出售 AI 晶片，比先进水平只落后18个月，这个将抵消美国在 AI 领域对中国的最大优势，因18个月太短，中共很快就会追上。据《金融时报》今日的消息，这边川普宣布允许向中国出口辉达先进的 H200 晶片，但北京却出人意料反转，反而是限制了 H200 在中国销售。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美国刚刚放松了限制，中共却立即收紧了限制。黄仁勋一直强调辉达在中国市场竞争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市场曾占据辉达收入的1/4，如果脱欧，将来分开发展，两边系统完全不同，市场全部失去，控制力亦就都失去。不知道川普是否被这个讲法说服了，卖 H200 给中国还要支付 25% 关税分成费用，辉达面临两种选择，提高价格或接受利润下滑，但提高价格中国就不太可能买，而该公司在中国业务亦面临着严格限制。 H200 是辉达下一代人工智能利器，拥有更快内存、更强的计算能力，能够为从低层飞行器到军用级监控系统等各种应用提供强大性能的晶片。川普这么大限度敢买，反而吓到北京自己不敢买，原因很简单，就是控制、战略、二类或者三者都有。那你觉得中共突然不买 H200 的原因是什么呢？请分享你的看法呢。近日社交平台 Threads 上出现一波向大纪元和法轮功道歉的讨论声浪，多名网友接连发文坦言过去对相关报道和行动存有怀疑，近期因接触更多资讯而转变睇法，引发大量回应和转发。账号 Cool Copy 的用户发帖文表示，我以前觉得大纪元是某某媒体，但而家发现系真相媒体，我对佢哋好抱歉，而家我醒咗。贴文获得20000+嘅爱心回应。隔日有一名网友话，实体报纸经营不易，尤其要讲真话就可能会触动到利益团体，并提到即便系喺香港实施国安法后，香港大纪元仍持续喺报摊贩卖实体报纸，即便有记者被打、印刷厂被砸，恐吓威胁仲坚持住。网友 Wendy 1202 11月30号发文讲，要年尾了，更多事浮出台面，再来道歉一次。他亦回顾自己4月曾发文指出，过去在台北101前睇到相关画面时，曾觉得太血腥夸张，直到近期大量资讯出现，先发现事实这么可怕，并主动分享相关影音连接协助扩散。账号 Jasmine Liu 透过多篇留言整理自己对法轮功遭迫害议题的理解，提到中共镇压法轮功，从假新闻污蔑到下令消灭，包括酷刑和强摘器官等讲法，并表示相关内容 是在阅读大纪元报道后先进一步认识，里面真是水好深。还有一位网友讲，真的，大纪元以前都是写法轮功学员被强袭的事，我根本就不看，现在都会认真地看里面报道的内容，根本就是先知报。还有网友提到，曾因阅读九评共产党而对中共体制有不同认识。在 Dress 上，网友戴安娜伊林4月8号发文提到，中共对器官来源有时讲来自囚犯，有时讲是捐赠的，讲法反复，引发质疑。他表示自己过去以为大纪元在度乱讲，现在先发现真相比想象仲扯，因此决定发起向大纪元道歉的活动。该倡议随后在社交媒体迅速扩散，不少网友留言响应，表示自己童年时曾经对法轮功学员的街头抗议和活摘器官的看板半信半疑，甚至觉得不可能是真的，直到近年逐步接触资料后先意识到事态严重。亦有人直言10年前没人愿意相信，因为摘器官泯灭人性。部分留言更指出，法轮功多年来持续揭露相关议题是好恐怖，但是真实的事实。
日本打造飞弹群岛，美众院公布重磅计划，美出重手，以禁三大陆电信商接入美网络，郭德纲遭约谈，上升延长互动恐成历史。国际论坛指反对中共冷种族灭绝罪行。彭博社8号披露，日本正在推动40年来最大规模军事重建，打造横跨琉球湖线的飞弹群岛。这条长达160座岛聚的防御链将全面部署反舰飞弹、地对空飞弹、电子战系统与大型弹药库，目标直指中共在台海、东海的军力扩张。日本防卫省正加强琉球群岛防务，将其打造为一条多层火力封锁网，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那国岛成为前沿核心，已经增设电子战部队，未来将部署中程防空飞弹与反弹道飞弹系统。而石垣岛、宫古岛已经完成反舰飞弹部队部署， F-35 隐形战机、长程飞弹、水陆机动团在九州岛全面扩编，形成后方空海舒缓枢纽。彭博形容，日本这条飞弹群岛将从宫古海峡一路封锁至与那国，被视为框定中共海军北上或经台海突穿的关键屏障。与此同时，日本前驻澳洲大使山上信吾在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发表演讲，罕见直指日澳必须加深军事合作，共同吓阻中共武统台湾。中共加速航母两栖舰建造，2027年前具备全面攻台能力，若果台湾失守，第一岛链将破口，澳洲北部将直接面对中共军力压力。他提出四项合作建议：一、加强美海军陆战队与日本自卫队在达尔文的常态联合训练；二、P-8A 反潜机长期驻扎冲绳；三、建立台海、南海、澳洲一体化合作网；四、立即推动澳日联合研发高超音速飞弹和无人机。这个代表澳洲的战略焦点已经从印太观望者转向前线参与者。8号中共外长王毅与德国外长会谈时重复引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联合国27/500决议与中日文件，宣称台湾属于中国。对此，台湾驻日代表李日扬9号发表5点声明，逐条拆解中共叙事。一、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是政治意向，不具法律效力。二、1945年接受投降不代表主权继承。三、联合国27/500决议仅处理中国代表权，没有提台湾主权。四、中日文件中日本只是理解中国立场， 没有承认主权归属。五，台湾自1949年来维持事实独立，2300万人享有民主自决。外交部直言锁定7000次亦不会成真。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学礼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无视中共胁迫只会招来更多胁迫。五号，川普政府公布国家安全战略。六号，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强调，美中可以追求稳定关系，但绝不能够俾中共有攻台或胁迫盟友的空间。川普亦计划在2026年与习近平直接交涉，不过中共的回应却是升级武力。辽宁号航母打击群大规模出动。九号，中俄空军联合演训逼近日本防空识别区，东海、台海、巴士海峡多点同步压迫，美方应在多个层级严厉回应中共挑衅。美国完全有能力在压制批评中共的同时继续与习近平会晤。美国众院军事委员会7号公布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其中重大亮点包括7400万美元启动 FAXX6 代战机计划，被视为直接回应中共 J35 隐形战机威胁，目标是2030年代初服役，配备高超音速武器、激光防御、 AI 辅助作战系统。分析指出，美军资源正全面向印太海空主战场倾斜。美国智库8号公布高解析度卫星影像，显示中共在海南岛的军事部署正在形成前置决战基地，包括扩建码头，可同时容纳两艘航母，福建号、山东号近期多次露面，部署 J35 舰载机、电子弹射系统与远程空优战力同步进驻等等。美国五个大楼报告指出，这个是一种军民融合下的战略集中部署，目的就是2027年前具备封锁台湾能力。有网友分析近期紧张局势，中共在日本后院表现凶狠，掹枪指住日本头，他想令日本误判反击，但是日本没有上当，中共只能升高口炮。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礼拜一表示，可能会禁止三家大陆主要电信公司接入美国网络，以阻止骚扰电话接入。FCC 发布命令，要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解决其在该机构骚扰电话拦截数据库中的认证问题，并对他们在该数据库中的存在表示担忧。FCC 指出，若果将这些营运商从数据库中移除，所有在美国处理通话中的中间营运商和语音服务提供商都必须停止直接接听来自这三家大陆电信公司的电话。FCC 警告说，出于国家安全考量，若果相关公司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其存在不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且符合公共利益，监管机构仍可能将其移除，并给予两周时间回应。报道提到， FCC 先前已经禁止这三家公司在美国营运。2019年 FCC 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拒绝中国移动的申请，2021年至22年就分别撤销中国联通、太平洋网络及其全资子公司 Comnet 以及中国电信美洲公司的美国营运许可。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国会将通过一项由两党议员共同发起的法案，阻止部分大陆生物技术公司参与美国政府资助合约，并授权川普政府禁止美国对大陆人工智能和先进电脑领域投资。相关内容已被纳入最新版国防授权法案。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对此批评道，就是彻底切断了和中国这些在电信网络整体上的联系，这样骚扰电话打不入来，这样中共想渗透摄取机密或者是监控这些美国电信商的客户在中国的使用，这一切的渠道都被堵住了。所以这个是一次极大的突破， 虽然显示了美国要彻底同中共，就是说要孤立中共，然后呢在全球范围内在这个电信领域孤立中共，这样一个举措。据多家中文媒体和圈内人士透露，大陆近期全面收紧文艺审查，要求舞台剧、相声、小品、脱口秀等线下演出，剧本必须事前完整上报审核，演出时要严格按稿，不能够临场加戏、改词，更不准即兴发挥。有同行形容，以前多少仲能够当场摘瓜、互动抖包袱，而家几乎被一刀切。文化部门甚至会派人到场实时监看，任何偏离审批稿的内容都可能被认定为违规，演出公司、演员一起遭殃。北京相声圈最近传出11月起演出台词全部要备案，严禁即兴，引发大量从业者私下抱怨，认为这等于消灭传统相声最重要的灵魂，现场互动和临场反应。有文章就直白写，严格照稿表演变相硬指标，整个舞台文艺环境向着冇风险、冇惊喜、最好冇笑声的方向去。北京西城区文旅局证实，已经在12月5号正式约谭德云社点名郭德纲、于谦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表演的相声《艺高人胆小》，存在低俗内容和不当影射国有院团行为，要求立即整改，重新编排台本。网上流出的片段可以看到，郭德纲在这段相声入面讽刺自己曾任职的国有相声团体，同时强调这个是30年前的情况，说团入边外行领导外行，专业演员被清光，只剩一堆领导，还用各种谐音梗影射团长好色，内部勾心斗角，观众笑成一片。另外他将国有院团的各种强行慰问、乱点菜、乱报账讲成一堆笑话，结果被举报抹黑国有院团。网友说，郭德纲说这个都是30年的事情，拿这个来举报有些想断章取义了，不只是舞台上升，近日好似剧本杀、微短剧、脱口秀亦都被纳入更严格的内容管理，地方文件动辄提到建立专家审查库等规定。网上疯传一句话，周凤道以后不要看上升了，还是看新闻联播得了。为了纪念联合国通过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77周年，医生反强迫器官组织从12月9号起连续举行两日的国际线上论坛，与会的多国议员、人权律师及活动人士强烈呼吁，关注中共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冷种族灭绝罪行，同时制止活摘器官罪恶。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医生反强迫器官副主任 Hello King 说，针对法轮功的迫害被视为冷种族灭绝，其隐蔽性提供了中共充裕的时间来铲除法轮功及其信仰，对法轮功的冷种族灭绝是缓慢、长期而不受限制的，对法轮功群体的毁灭，一种被正常化了的种族灭绝，透过持续的宣传和虚假信息而被中国人和国际社会所接受了。12月9号是联合国大会通过防止及惩治灭绝罪种族公约77周年纪念日，在医生反强迫器官组织主持的国际在线论坛上，多位人权专家指出，中共自1999年发起的针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构成令人发指的冷种族灭绝，即透过渐进式结构性的暴力手段而非直接的大规模屠杀来消灭该群体，这种暴行目前还在大规模持续进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说，让法轮功成为活摘器官目标而其他良心犯被排除在外的原因，就是他们是法轮功学员，是其身份令他们成为受害者，而不是因为能够从他们的受害中牟利。欧洲多国议员在这次论坛上发言，强烈谴责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 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制止中共摘取器官暴行。英国议会议员吉姆香农话：我哋必须确定中共唔能够逍遥法外，我哋要坚定支持符合道德规范嘅议席，帮助制止对活住个良心犯摘取器官，呼吁对迫害法轮功学院嘅罪行进行国际独立调查。瑞典议会议员尼玛阿拉姆阿里普尔话：冇任何政府可以谋杀自己嘅公民，贩卖其器官。冇任何喺瑞典接受过训练嘅医生应该参与咁样嘅系统。冇任何瑞典公民应该被允许前往中国购买器官，因为佢哋购买嘅并非器官，而系活生生嘅人。中国正在发生嘅事情系对全人类嘅考验。前荷兰议会议员范博梅尔指出，中共当局抢集法轮功学员器官嘅证据已经非常确凿，不过法轮功学员嘅受迫害状况并冇得到应有嘅高度重视。佢话：我认为美国嘅法轮功保护法案应该作为一个世界各国嘅范例，就从我嘅国家荷兰开始。我哋会游说各国议会，但应更进一步，由欧洲议会通过。欧洲国家应该共同努力结束喺中国嘅抢摘器官。我哋睇到喺中国发生嘅就是冷种族灭绝。
美国两支航空母舰同时布局印太，中共兵分两路进入太平洋。北京重磅会议掀巨浪，李希麦兴瑞再次缺席。重庆警民冲突，警察最终放人。根据自媒体军事记者艾里斯九号在社交平台 X 发文，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和第21驱逐舰中队已经在12月4号到12月8号从第3舰队转入第7舰队。美国印太司令部在12月8号发布的最新舰队态势图显示，正在太平洋执行突击部署任务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正式并入第7舰队，进入了前沿作战序列。目前林肯号航空母舰和多艘宙斯盾驱逐舰正在日本以南海域活动，构成美军在第一岛链最核心的海空打击力量。与此同时，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继续在横须贺港的范围内展开巡航。两支航空母舰打击群同时进入第7舰队的责任区，这个是近年来极为罕见的高强度前沿部署，显示美军正在提升对东亚区域快速恶化的局势做出反应能力。这样这个安排的目的不言自明，应对中共军队正在东亚形成大规模海空激舰可以搭载 F-35B 隐形战机的两栖攻击舰特里波里号已经进入了南海，并在近日停靠在越南的岘港。咁作为具备航母化作战能力的平台，越南的岘港和随行的两栖舰体构成美军在南海最机动最灵活的作战群组，补上了航空母舰无法长期固定的部署缺口。咁样除了航空母舰和两栖力量之外，美军驱逐舰正在东海、日本海、菲律宾海和南海呈现多点分布。驻横须贺、佐治堡和关岛的舰艇包括约翰、芬恩号、希恩斯号等宙斯盾舰，以及南岭号指挥舰以及测量舰叫包迪奇号，构成贯穿第一岛链完整海上布局。这样水下力量同样保持前沿存在。格林维尔号攻击舰潜艇正在关岛和澳洲周边海域活动，为美军提供隐蔽而强劲的战略威慑能力。咁为了支持这一支庞大的部署，美国海军补给舰队在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和关岛创建起完整的后勤链，确保航空母舰和驱逐舰能够维持高度出勤率。综合当前的形势，美国第7舰队正在同时运作两支航母战斗群， 一支两栖攻击舰攻击群、几支独立部署的驱逐舰力量以及前沿巡航的核潜艇，这种兵力的密度是近年来几乎没有出现过。美军这一部署高度针对中日当前的对峙态势，亦是川普政府对高市早苗政府发出的最直接、最可见的军事支持信号。事实上，林肯号能够在如此快速的速度抵达日本水域，亦显示出川普政府的部署并不是临时决定，而是在早期已经做了战略安排。这样双航母在第一岛链存在，一方面为日本提供压倒性军事支撑，另一方面向北京传递准确无误的联合威胁信号。这个亦反映出日本在美国印太战略中，它的角色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日本不再是被动跟随者，而是成为美国战略体系当中的核心盟友。这个改变是高市早苗政府公开承担区域安全责任后先形成的。咁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图景来看，中日关系正在取代台湾海峡，成为当前东亚安全的首要焦点。中共海军兵分两路进入太平洋，日本防卫省9号发布中共军舰经过日本岛屿周边动态报告，指8号上午、下午各有一艘 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兵分两路分别通过大鱼海峡及宫古海峡向太平洋方向航行。中共航空母舰辽宁号在奄美大岛群附近。路透社近日披露，中共正在东亚海域部署大量海军和海警舰艇，数量高峰一度超过100艘。目前仍有大约90艘在区域内活动，不单止令整个东北亚紧张局势升级，亦令整个亚洲地区为之震动。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讲，针对美国今次以两艘航空母舰、两栖攻击舰再加上核潜艇组成的高强度前沿部署，我认为短期内确能够稳住印太局势。不过这个属于战术层面的稳定，而非结构性长期稳定。首先，两艘航空母舰同时进入第七舰队责任区，配合宙斯盾舰、核潜艇以及完整后勤链，对中共在第一岛链的海空集结形成实质阻吓，能有效压制其冒进行为。第二，这项动作亦向日本等区域盟友释出不可动摇的安全承诺，从而稳定盟国信心。第三，美国通过这种及时的前沿部署，成功重建区域局势的主导权，使该区的紧张情势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一号，重庆好多访民上访被警察带走，在访民和民众的拦阻下，警察最终放了人。重庆访民刘全伟和其他访民手拿着信访材料，在社会工作部对面的草坪等待反映自己问题。接近中午时分，属地大竹林派出所警察及辅警前来制止，叫访民将材料放入包里边，否则没收。由于警察的要求没道理，访民不服，于是刘全伟就打110电话报警。访民谷小林对大纪元讲，打了好多次电话，警察先来，三个警察来了就将刘全伟押上车。现场访民高叫放人，并拦了警车，要开走就从我们的身上剪过。从现场的影片可见，警车旁边亦企了5-6个市民，还有20多个市民散落在警车周围，防止警察正面开走。他们高叫不能够被警车开走。谷小林表示，警察捉刘全伟的理由是他打了50个报警电话，浪费警力。双方僵持到下午1点多，所有人对警察说不放刘全伟出来，我们就不吃午饭晚饭，一直守在这里，不放人就将我们全部捉走了。持续僵持大约2个小时后，警察先开车门放刘全伟出来。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